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 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
有些话一直想对你说，但在你面前就是说不出口。其实我很想你，是否真的有丘比特能帮我告诉你？如果对着全世界说我爱你，你会接受我吗？湾区新城中文电台隆重推出自制时段，让你有一个机会把你想说的话、想播的歌、想做的节目在 FM 92.3频道一一实现。详情请浏览 www.bayareametro.com。如果有任何问题，均可致电留言到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一段节目，一份深情，一世永恒。
改变你的生活，年收入6万到8万。
That's right. You can earn $60,000 to $80,000 in the casino industry by being a poker or blackjack dealer. Call 510-318-1698. Mention this commercial and you will receive 30% off of training. That's 510-318-1698. Start your new life today.
ANA ANA 家具公司20000多尺大型陈列室，从意大利名师设计的现代家具到美国大师的经典组合，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 ANA 家具公司地址在3011号 South Air Camino Real San Mantel Hillsdale 购物中心对面，电话650-212-2288 650-212-2288。
传承多年的料理经验，最正宗最新鲜的手工水饺，最丰盛最好吃的北方美食，尽在水饺大王。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Newark， 电话510-713-2800 510-713-2800。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装水饺，让你把美食带回家。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 92.3，这里是动漫频道。大家好，我是安琪。那因为安琪的学校其实还没有开课，所以说呢，在上班之余陪家里人跟朋友出去以外呢，安琪最大的消遣就是看动漫和漫画了。在动漫的这一块地方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如果您是像安琪一样是动漫发烧友的话呢，都知道说动漫并不是一期一期出来的，而是说一个季度一个季度。在2011年呢，其实已经出来了两个季度了，第一个是在4月份，第二个在7月份。7月啊，向来档期是不会有太多数量的新番动漫的，但是延续着今年4月份的新番狂潮，今年7月份的新番也增长了不少，达到了20部之多。7月份的季度呢，它的是以萌系列化为主，像是神猫800万、异国迷宫的十字路口、罗球社、摇曳百合、快到天使等等。那么同样的，让大家期待已久的滑头鬼之森、笨蛋策幻张彦寿第二季，然后项目友人帐的第三季也都终于要开播了。另外如果你喜欢吸血鬼类的，我们有 Blood Sea、 欢乐无限的 R15， 然后凶器大战的魔乳蜜间谍，另外还有美男欢乐，像是迷茫管家与懦弱的我、大叔养萝莉的白兔糖、让主角会不断死去的天魔黑兔，另外还有像是少女侦探类的神的笔记本、调教偶像成长的偶像大师、血腥战斗类的神样 Dolls， 然后奇幻探险类的丹特利安的书架等等，类型很多样哦，真的是任君选择。那么今天安琪要跟大家说的呢，就是关于比较受大家欢迎的几部动画，然后来做它的简介，让大家更多的了解。那如果说你已经开始看了的话呢， 然后想要跟安琪讨论一下关于你喜欢的动漫，可以来我们的官网上留言给安琪。我们的网站是 www.bayareametro.com。如果说您还没有，那么想知道一些关于新番动漫的资讯，然后可以挑一些你喜欢的漫画的话呢，今天是非常好的一期。那么安琪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比较排行榜在比较上面的一些动漫介绍，那么如果你觉得说很适合你的话呢，不妨去看一下。在今年七月新上的《滑头鬼之森二》呢，是延续着去年的《滑头鬼之森》第一部而继续它的连载的。那么在第一部的时候呢，其实大概就是讲说，人类以来啊，对妖怪就会心怀畏惧哦。那在这些妖怪面前呢，有着一个领导着百鬼夜行的男人。他们将他统称为妖怪的总帅，并且赐予他了一个别名叫魑魅魍魉之主，叫滑头鬼。这一名滑头鬼大人呢，就是我们这个故事的小主角奴良陆生的爷爷。陆生从小就十分仰慕自己的爷爷啊，他就是滑头鬼，叫奴良滑瓢。滑瓢呢是日本的一种妖怪，他会随便闯到别人的家里偷吃别人的东西，然后给别人的家里添加一些小麻烦。那么同时呢，陆生也与爷爷领导下的百鬼们十分的亲近，然后包括对他们恶作剧啦。在一次自由的研究发表会的时候呢，有一名同学叫纪清，他是陆生的同班同学，他所讲述的妖怪与陆生所认识的非常非常不同，所以说陆生在无意之间讲述了自己的爷爷是滑瓢鬼，并且反驳了亲戚，却招来了同学们的冷眼和疏远。此时呢，爷爷正准备把第三代头目的位置赐予陆生，让他成为下一代魑魅魍魉的主人。但是想要成为魑魅魍魉的主人，第三代头目就必须要成为会令人畏惧的妖怪。但这个一直让作为人类成长的陆生感到非常的不解和迷茫，并且用这一招来决定了梦想成为滑头鬼的妖怪桐园寺，圆童寺，他是非常喜欢吃小孩子的一个日本妖怪。那有一天，圆童寺为了报复陆生，然后袭击了陆生没有乘坐的小车。那着急的陆生为了要救他的同班同学，他的伙伴们，他拥有四分之一的滑头鬼之血，就让他在那一天觉醒了。那陆生呢，我们的小主角是一个半妖半人的这么一个小混血。那么他其实除了在晚上没有办法变成除了在晚上没有办法变成正常人之外呢，他的每一天从白天开始他就是以正常人类活着的，只有在晚上夜晚太阳落山之后，他才会出现他的妖怪的一面。那么在第二季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陆生同学呢已经接受了第三代头目的接班人，然后引发了一波接着一波的混乱。那这一部以妖怪侠义为题材的战斗系少年漫画呢，是非常受大家所喜欢的。第二季度的这一个滑头鬼呢，是说到他见到了杀害他父亲的仇人。那这一段叫雨衣湖篇。在雨衣湖篇呢，就进到了这个作品的原作品的高潮部分。那么当然不知道我们的第二部连载的滑头鬼之孙第二季有没有稍微的改动，但是呢，因为说我们的小陆生他现在可以学到了更多的东西，然后再慢慢的成长，然后碰到了他的大敌人，就是我们所说的雨衣狐。那雨衣狐是一个狐狸，它每一次的转世，它每一次的轮回都含有着包括了它之前每一世的记忆，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缠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说如果你是很喜欢这一种妖怪侠义呀、的这种魔神的动漫的话，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很多人都很喜爱这一部。它的声优包括了福山润，
然后平野绫、绝江由依等等等等哦，是安琪很推荐的一部动漫。那么继滑头鬼之森第二季之后呢，如果你喜欢像这一类的妖怪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叫做夏目友人帐，也是安琪非常推荐给大家的。那么这已经是第三季的连载了，它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如果说您不想从第三季开始看的话，其实可以从一开始的第一季来看一下，因为我觉得毕竟故事从中间看是非常让人赌气的。那么夏目友人帐呢，是关于一位因为看得见妖怪而被大家所疏远的女子，名字叫夏目林子。她为了打发寂寞的日子呢，就向妖怪们发起了挑战，并且将败在自己手下的妖怪名字写在一张契约纸上面。为此呢，作为让妖怪成为自己的属下的证据，林子的孙子夏目贵志从奶奶的遗物中呢，得到了那一些契约书，然后所做成的友人帐。同样他也可以看到不显在别人面前的这些物体哦。而且他和奶奶林子一样，成为了被周围人员疏远的这么一个小朋友，被同龄人叫成了骗子。可是作为唯一一个继承了林子血统的他，却做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那就是将林子奶奶林子夺过来的妖怪们的名字呢，一一的归还。在这样的夏目的身边啊，开始聚集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妖怪们，然后能看到妖怪的少年夏目贵志呢，与招财猫的外表的妖怪猫咪老师一起，然后为大家讲述了一个很离奇、悲伤、怀念、令人感动的这么一个怪谈故事哦。如果说你不知道这一部会不会好看的话呢，其实安琪想要跟大家说的是，我觉得动漫啊，一定是有人喜欢，有人就不喜欢，毕竟大家的品味不同嘛。但是夏目友人帐它可以一直连载到现在第三季度，一定是代表说它有很多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那如果说您是并不是很喜欢妖怪的这一些听众们，但是想要找到其他类型的，安琪同样推荐一部叫做《迷茫管家与懦弱的我》。这是一部以管家身份侍奉同班同学梁月奏的美少年，叫敬畏昂。由于一次不经意的事故啊，然后我们的小主角发现了昂的秘密，他是有着纤细的身体，然后淡淡的幽香，然后非常柔软的触感。那么我们的美少年敬畏昂呢，其实就是女孩子。那敬畏昂有一个非常帅气的管家记忆消去术，那就是说把那个他想要消除记忆的人呢，揍到记忆冲飞为止哦。所以说其实这一部非常搞笑娱乐的一部动漫。那么因为家庭的原因呢，昂一旦暴露了女孩子的身份呢，就不得不辞掉管家的职务了。所以说这个期间呢，发现了我们昂秘密的这个主角呢，就被逼要守候昂的条件为秘密为条件，然后来帮助他解决他的病状吧。我们的小主角呢，他身上有一种病叫做女性的恐惧症，是非常惧怕女孩子。所以说围绕着这一个秘密，然后美少女伟男，然后管家女性恐惧症的这么一个杂乱的主题，开始了我们可爱的小故事。所以说如果您比较喜欢轻快的一些动漫，迷茫管家与诺尔的我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不要忘记继续回来我们的动漫频道，就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顾问、经纪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信赖您，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你现在在忙什么呢？是在工作、吃饭，还是开车呢？欢迎你加入刻意的轻松一刻，每星期三、星期五中午1点至2点，与刻意一起度过一个轻松、怡然自得的午休时间。
想印卡片去哪里好呢？当然是 Spotlight 啊，全程最低价18块印500张，简直是超优惠。想印海报去哪里好呢？当然也是 Spotlight 啊，他们能为客人提供24×36寸的印刷尺寸，整个湾区也是仅有几家，地址725 Bryant Street San Francisco， 电话415-856-0955。
Starfish 是一个拥有20多年印刷经验的全方位印刷公司。Starfish 精湛的印刷技术可以为您提供各种各样的印刷服务，无论是2件还是2000件，穿的 T 恤还是用的桌布，任何数量、任何材料 ，Starfish 印刷公司绝对是你最明智的选择。Starfish 电话是415-468-6688，415-468-6688。地址是410 Talbert Street Delhi City。 冰滩羽毛球俱乐部是全北加州最大的羽毛球场，占地4万多尺，标准场够到26个，还另外设有5张上等的乒乓球台，多种健身设备，小朋友游乐区 Lockers Showers 无线 WiFi 一应俱全，而且在俱乐部里面有 Youngest 的体育专卖店，你可以在他们那里买到有关的体育用品。那么周全的羽毛球场就只有冰滩，冰滩羽毛球俱乐部地址位于南3番市245号 South Spruce Avenue， 电话是650-624-0002 650-624-0002。
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我们的动漫频道，我是安琪。那么我们今天所讲的呢是2011年7月的新番动漫介绍。那么除去刚刚安琪有跟大家介绍的像是滑道鬼之孙的第二季，然后还有迷茫管家与懦弱的我等等，另外还有一个向大家推荐的呢是非常多命的一个主人公了，叫曾几何时天魔的黑兔。那么这一个动漫是关于说是一个成天无所事事的公版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叫铁大兔，他正在幼时的时候拥有强大魔力的上古魔法师叫塞托西美雅相遇了。那么在年幼的时候呢，两人定下了契约，大兔被美雅吸在体内注入了毒素，但这个毒素呢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又好又不好。那么它这个毒素是说在15分钟内然后只要不被连续杀7次就不会死的诅咒来作为交换的。那一个是他注入毒素得到的回报就是说他只要不被连续杀那他就可以一直活下去，我觉得这真是非常非常的幸运呢。那因为说在西美雅被另外一个人捉走之后呢，铁大兔呢就被封住了对西美雅的记忆，直到大兔在16岁的意外交通中死去之后才被唤醒他沉睡的记忆。所以说是一部非常多命的一个动漫，如果说您很喜欢主角怎么被杀都不会死的话，那这是真的最符合您口味的一款动漫了。当然除了刚才安琪所说的推荐的这一些还有很多其他的好看的。那安琪个人来讲呢，我是非常喜欢看那个叫歌之王子殿下，又称为勇歌王子，这是一部我觉得非常清新的校园不能说它算是爱情啦，不过是一部非常清新的校园动漫。那它讲述了一部关于在一所音乐学院发生的事情。我们的主人公叫做娜娜比七海春歌，它呢这是一款由Rockoy 发行的一款恋爱 AVG 游戏所改编的。它现在 已经是说变成动画了，但是它的原声，它的前身是一款恋爱的游戏。那么我们的女主角七海春歌呢，她来到了一所学院，为了成为优秀的写歌者而努力着。同时呢，在这个时候她认识了非常帅气的，然后非常有才华的六个男生啊。那其中包括了可爱类的啊，帅气啊，阳光啊，阴沉抑郁，什么样的型男都有。所以说如果我现在的听众有一些女孩子是喜欢帅哥级漫画的，这是非常好的一款推荐了。我们的小女主角七海春歌呢，是乡下来的一个小女孩，因为从小体弱多病哦，所以说一直以来都是在乡下跟奶奶在一起住。那么在小孩子的时候呢，她就一直跟着奶奶在弹钢琴，但是从来没有找到过真正的老师来教她。小七海呢是非常喜欢写歌的，他的梦想就是有一天可以给自己的偶像写歌，然后让自己的偶像来唱自己的写作。所以说我们的小七海去参加了考试，然后受到了我们六个主人公男主人公其中的一位的帮助，然后给他说，一起帮他说服了警卫官。同时呢，在这个时候另外的一个男主人公是非常怎么说贵公子型的吧，所以说我们两个男主角都在第一集的时候其实就出现了，然后一起帮着七海春歌来度过了这个艰难的说服警卫的这一关呢。所以说在之后呢，在学校里面，我们的女主角七海春歌一直不断的遇见了六个男主人公，然后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然后一直在努力的学习音乐。那这个动漫呢，其实不仅是包括了很多不同的元素，像是学员恋爱，同时也包括了里面真的安琪有觉得非常好听的歌曲，是非常有内容的一些歌，不像是说有一些动漫是为了过这就是敷衍吧，其实可能说，所以说做出来的歌曲没有那么好听，但是安琪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觉得在里面的一些歌曲真的都是非常非常好听的，包括他的片头曲啊，然后结尾曲，甚至是他们自己创作的一些歌曲在里面的主角都是很好听的。在看这个动漫的时候呢，让我不仅看动漫了，然后也享受到听歌的乐趣，所以说安琪很喜欢这一部动漫。另外一部动漫呢是关于吸血猫的啊，吸血猫是一部非常短的一个动漫哦，它每一集其实真实的内容其实只有那么几分钟，但是我觉得主角这一只小猫真的非常的可爱，所以说如果您很喜欢可爱的小动物，那么这个真的是很适合您的选择。那故事是讲述吸血猫呢本身只是一只很普通的小黑猫，但是因为被主人遗弃了，因此呢在街上险些惨遭饿死哦。但正当他的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呢，一只吸血鬼却出现了，并且将自己的血分给了这一只小黑猫咪。就这样，吸血猫不但可以不死，还可以外表像普通的猫一样，然后现在被一个女孩子饲养着。吸血猫虽然外表上可爱毫无杀伤力，但自它面世以来，其实在日本呢销售了超过300万件有关吸血猫的角色货品，在日本这是非常受欢迎的一部动漫。虽然说它很短暂，但是真的很受大家所喜欢，因为真的非常的可爱。所以如果您是追求短集动漫的，然后喜欢可爱动物的，然后不想浪费那么多时间看一集大概20分钟长的动漫，就想看大概几分钟的话，我真的觉得吸血猫是你可以每天来看它一下，然后很可爱，然后很短，真的去除它前面的每一集同样的介绍，然后去除到后面每一集同样的歌，中间真的很短，所以说强烈推荐给不想看20分钟长集数的动漫的观看者哦。 那另外一部关于有小动物的，就是我们的《回转企鹅罐》。这一部动漫呢，是也是很离奇的。那它是关于企鹅的。动漫里的主角呢，是有三个人，他们是兄妹。那两个双生子的兄弟和一个妹妹，但是妹妹呢是患有绝症的。有一天出院在家的妹妹说，今天是她的日子，所以一切都要听她的。大家就一起去了水族馆。这样久违外出的日子呢，让妹妹非常的高兴。可是就在二哥金马为妹妹试戴的超可爱的企鹅帽子当礼物付款的时候呢，迟来大哥说话，这时才发现身边的妹妹不见了人影。随后两位哥哥找到了倒在人群中的妹妹，然后送往医院抢救，却没有办法挽救回妹妹的生命了。在停尸房的时候，二人很痛苦，然后争执死去妹妹，然后喊着他们名字。这个时候呢，妹妹突然醒过来了，并且告诉他们啊，她其实不是真正的妹妹，那而是二哥在为妹妹戴的企鹅帽子的里面的一个小企鹅女王。她告诉兄弟，她来自他们命运之所，然后将妹妹的生命延长了。这个时候呢，大家就知道了，妹妹其实是靠着别的东西醒来的。但是随后家里就送来了急宅送哦，它是一个冰冻的包裹，不知道这包裹是什么。随后看到里面包裹里有着冰块，然后躺着三个不明物体哦，所以拿来解冻。但是他们在回家的时候呢，这三个物体已经被解冻完毕了，然后出现了三只很可爱的小企鹅。但是这三只小企鹅呢，是只有兄妹三人才能看得到的，然后一人一个。在这之后呢，两个兄弟就被告知获得了命运的企鹅罐，然后随之展开了一段非常离奇的故事。但是当然啦，回转企鹅罐呢，不像是吸血猫一样有着非常短的集数，它是很有故事情节，然后一集大概在20多分钟左右，是很值得大家观看的，个人觉得还不错。但其实中间有安琪不太喜欢的地方，就是在回转企鹅罐里面，因为妹妹被企鹅女王附身戴的帽子，所以每次在她的领域里面跟哥哥们说话的时候呢，都会走过一条很长的路，然后随着走路，然后衣服就一件一件的少，但是不是倒没有，就是还是会一件一件的少，觉得还蛮有趣的。可是发现每一集每一集，妹妹只要跟在被企鹅女王附身讲一段话，这一段走路，这一段衣服脱掉是每一集都会出现的，然后每一集都重复，然后在这个时候我就会一直快进，是只有这个地方安琪不是很喜欢。但是总归来说，回转企鹅罐是很值得一看的一个还不错的动漫。当然啦，7月份的新番动漫不只是这些，如果说你有更多的想要看的，或者是想要听到介绍的，都可以像安琪说的来我们的官网上留言，安琪会尽量找到适合你的，然后或者说给你介绍更多的新番动漫或者是漫画，然后来符合您的要求，然后让你有个很愉快的观看动漫的这么一个时间，然后可以很开心的度过。希望安琪今天介绍的动漫呢，可以给您一些小小的建议，然后在看过安琪介绍的动漫之后，如果您觉得还不错，也很欢迎大家来给我一些你的 feedback， 喜欢或者不喜欢其实都可以。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希望安琪的介绍有给您一些小小的头绪，然后想要看什么在七月的新番里面。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动漫和漫画的最新资讯，就千万不要忘记锁定动漫频道，就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